下面是十月十九号首期第四天的开示。禅宗一法本来不立文字，不借语言，不立文字当然无言可说，不借语言有什么口开？照这么说不是不要讲话吗？为什么一天还要几次的讲话呢？要知道宗门下的讲话只出于不得已，因为你们的心各有不同。宗门下的不立文字语言者必须达到同一个行处，十方诸佛如是行，历代祖师如是行，你们现在也可以如是行，这才可以不借语言。但是你们的心行不同，一百个人是一百条心行，要你们这一百人总归一条心行，故此要说。但是所说的话是宗门下的话，宗门下无论什么人不许讲经典语录公案。我这样说你们当然可能有种怀疑，心想佛说的经典不能讲，难道祖师的语录公案也不能讲吗？是的，因为讲了对你们无益，并且增加你们一百个人的心分成几千个心。什么道理呢？你们所行的都是要向上这条路上去，以此念佛是谁，是敲门瓦子指路碑。古人虽然有父母未生前，狗子无佛性，乃至一千八百公案，但是任何诸祖无不是在一则公案上一门深入。所以禅堂和尚扳手开口念佛是谁，闭口念佛是谁，讲话念佛是谁，不讲话也是念佛是谁，这是宗门下最要紧的。你们的心里以为要等于逛上海一样，今天新世界，明天大舞台，后天先师公司才和你们相应，心想今天到禅堂怎么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尽是一个念佛是谁，一点味道没有，可把人闷死了，对吧？再说讲话一点程序也没有，起承转合的影子都没有，叫人真不乐意听。难怪人说通宗不通教，开口就乱道，对吧？你们真正可怜啊，我说就是你们不会道，假使你们真会乱道正好。何以呢？你不投机，你不要听，人家听得高兴得很，你听得好，他听就不好，因为个人的心行不同，讲话哪里能一致？至于起承转合一点也没有，你们又领会错了。这里不许你们做文章，又不是教下听经，依文释义，分科判教。宗门下犹如我今天东说西说，也有人听得说好，回头扳手师父讲玄说妙，也有人听得好。这就是粗言及细语，盖归第一义，贵在你们会听话。你们要知道讲话人的一片苦心啊，因为你们个人的心行不同，不同的都是你们的妄想执着，所以你们有百个心，讲话的人说百个法，要叫你们这百个心归成这一心是不容易的。会听话的人，我今天讲的功夫路头你听得心里好得很，似乎还有移情没有讲到，恰好明天就讲移情怎么起法，你听好，移情会起了又站不长，后天就讲移情发不起的缘故， 一步一步地向前讲，乃至一个期一个期讲话不同，头一个期讲不晓得用功，二一个期讲用功的路径，三期讲功夫的进步，四期讲功夫的消息，五期讲功夫的见处，乃至十个期以浅入深，以远至近。今天把讲话的程序告诉你们，你们心里就有把握了。好好参，下面是10月20日首期第五天的开始，你们都是慕道而来，因为高民有道可办，你们人人都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慕道的一句话听起来是好听得很，问其实行呢，道为什么要慕？你们千里万里要慕高民寺的道，这不是向外慕道吗？这样慕道不是向外持求吗？其实哪里一定要到高民才有道呢？道本来没有东西南北，也没有你我之分别，直下承当就是的。承当的一句话也是多余的，本来无欠无余，现现成成。可怜我们无量劫前和十方诸佛是同一面目的，不但同，恐怕还有超过十方诸佛的地方。忽然得了一个幻化的色壳子，不高兴换了一个，再不高兴又换了一个，一个换一个，换到今天，每换一个的时候就加上一点痕迹，这样就把我们本来的面目盖得牢牢的，一点气也不能透。不过虽然被它盖得牢牢的，总之并没有少一点。十方诸佛也是的，菩萨祖师乃至微细的昆虫也是的，山河大地也是的，草木丛林虚空里也是的，虚空外也是的，一个虚空里乃至无量无数的虚空里都是的。你也不少，我也不少，可怜就是一个不敢承当。我们家是承当一下子，恐怕就不是这样的人了吧。兴许我们今天得了这么一个人的躯壳，在这个人的期间想个什么办法可以承当呢？对于承当我们自己的办法，就是要你们相信。但是相信首先要相信自己这个色壳子不久就要坏，坏过以后路还有很多，不晓得哪一生再变一个人，前头的路茫无所知。自己的面目彻底要信的，一定要这样的相信自己，非承当不可，非了我们自己不可。能相信自己，再相信念佛是谁的办法。念佛是谁？就是承当我们自己。念佛是谁？就是了我们自己。不是说念佛是谁有这么许多好处，而是要你们自己见到念佛是谁，确实不错。但是教你们用，你们可能想这一句话用什么？念佛是谁？念佛是我呀，还有别人替我念佛吗？不但你们初初参禅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以前也是这个样子。我在各地方看见贴的念佛是谁，见过之后，似乎和世间一切学问不同。世间学问一学就通了，这一句念佛是谁不容易通。一次研究，念佛是谁就是我吗？再一回想， 不对，是我，那么以何为我？再说，我说念佛是我，我今天就把红纸条改一下子，念佛是我，行吗？不行，既不能改，就不是我。再说，念佛不是我，是佛吗？也不是的，一切所有都不是的。就这么思量分别一些时候，回头才知道错了。哪个叫你在思量分别上用功？这你才知道，念佛是谁不晓得，就在不晓得不明白上去求个究竟，这就是疑情。在这个疑情上久久的用，用到回过头来，这个时候你才彻底认识你自己。参。下面是10月21号首期第六天的开始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外道持花供佛，拜完了，佛说把花放下，外道就把花放下了。佛又说把手放下，外道就把手放下。佛又说把身放下，外道愣了半天，身怎么放下？就问师尊，身怎么放下？佛说放不下，挑起去。外道就悟了。你们大家想想看，放下这两个字多了不起。我每每叫你们放下，要你们放得空空的，心放下，身放下，世界也要放下，放下也要放下。你们呢，不但不肯放下，似乎还要多一点才好。因为一向习惯以为多为进步，以少为无进步，所以今天学楞严，明天学法华，后天学华严，再多更好。你们听说今天讲念佛是谁，明天讲父母未生前，后天讲狗子无佛性，这样的一天换一个话头，这才趁你们的心，听得多多的，热热闹闹的才对，是吧？今天叫你放下，还要放到无可放的地方，无可放的地方也要放下，从这个地方不能领会宗门下的真正宗旨，不肯相信宗门下的痛切婆心，你们就要发生一种误会。一个误会下去，就中了一种谤因，将来要招谤果，那个时候就苦死了。那么你们误会的地方在哪儿呢？第一，叫你放下你就放下，结果放下就在鬼窟里做活计，黑洞洞昏暗暗的。第二，叫你把听到来的、学到来的、领会到来的一起放下，你不但不肯放下，反要大起嗔心，心想宗门下开口不是说教的不是，就是说净土的不是，这不是专门谤教谤净土吗？你们这么一误会，可就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了。因为你们不晓得宗门下是一个什么门庭，它是一个绝相超宗、离名离相的门庭，并非叫你们把经典毁掉、把净土丢掉，没有这样的吧？总叫你们在这个参禅期中把一切的放下，就是叫你们歇心。所以说歇即菩提，要叫你们歇到一丝一毫也没有才对， 若有一毫头在，这一毫头就要遮太虚。我来说个比喻，比如一个人学木匠，学了3年5载，总算学成了，斧头也会拿，锯也会拿，刨也会刨，因为赚钱不多，改业学了裁缝。做了裁缝，当然就要学会拿剪子，学会用针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到了裁缝店里，还需你带斧头带锯子吗？斧头锯子还用得上吗？不但斧头锯子用不上，也不需有做木匠的心在，因为你手里拿针，心里做木匠，你的裁缝还能学好吗？今天你们参禅，当然要做参禅的事，参禅就必须要放下，要歇。你们把学得来的、听得来的、会得来的摆在肚子里，还有用吗？禅还参得上吗？就如同学裁缝把斧头凿子口袋带在身上一个道理，你们仔细想想看，对不对？并不是我说就了事，得要你们心里头彻底的领会，说是的，参禅就是要万念放下。如果有一毫放不下，这一毫就叫遮太虚。我们要领会，众生从无量劫来，就因为一个放不下，大而世界，小而身心，一生一生以来，将来还不是一生一生的下去。我们要返本归元的人，不把身心世界了掉，返本归元只可以说一说，事实办不到。如果要名实相符，首先要知道世界哪里来，身从哪儿来，心以何有，能知道身心世界从何而有，就可以从根本上一断，一了一切了，这才是釜底抽薪。如果不在根本上解决，都是扬汤止沸。世界以什么有的呢？要晓得，世界以身有，身以心有，心以惑有。如果要了身心世界，从根本上，首先要了惑。惑能了，心就了；心了，身就了；身了，世界当然会了。那么了惑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念佛是谁。这一法了惑最如法，惑非念佛是谁不能根本了。你们能可以把念佛是谁苦苦的参通之后，再行大悲救世，哪一行不好？恐怕你们一生所学的都不够用，要你们都要具一种正知正见，以免好心未到反招恶呀。要紧要紧，发起心来参。下面是10月22日首期第七天的开始。可怜我们今世的人，哪个都是开口说了生，闭口说脱死，恐怕还不知道如何为生，怎么叫死。其实不但世间人是这样，连我们用功办道的人也如此吧。就拿我们今天的出家人来说，一天到晚的用功，恐怕还不知道用功做什么，现在修何因， 将来感和果。你们没有一个人晓得吧？一天到晚都是打混空过，也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为何是四圣，为何是六凡。我们今天住禅堂，修的是什么因，将来感的是什么果，没有一个人晓得吧？你们要是晓得，恐怕今天我不教你们用功，你们还不肯不用呢。大家要知道，今天住禅堂，就种成佛的因，将来一定感成佛的果。古人说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我们用功的人，只要死心塌地地用下去，不论三年五载也好，十年八载也好，三十年五十载也好，总而言之，彻底大悟为究竟。古人说过的，高挂博囊，以物为器，一直的用去，决定以参念佛是谁为我的正行。纵然一生不悟，发愿再来，不问他三生五世，三十世五十世，决定不修第二个门法。你们要能有这样坚固的志愿行下去，我敢保证决定开悟。如是行去，如不开悟，诸佛祖师岂不落妄语吗？赵州老人说，你们若能如是行去，若不开悟，把老僧头截去。念佛是谁，这个方法是真实不虚的一法，是有情无情本具的根本法，只在用功，不问开悟和不开悟。功夫用到，自然会悟，不用你想悟。如果光想悟不用功，那怎么能得悟呢？古人说，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，不用想悟，只要念佛是谁，一直参去，参到山穷水尽，豁的一声，到了这个地方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过去有一位禅和子在禅堂住了三年，认为堂内人多打岔，自觉得功夫不能深入，就去住山。在山里住了一个茅棚，种了一点菜，白天看着，不敢叫野鸟吃菜，夜间狼虎争闹，昼夜不安，与自己的功夫又打闲岔。住了三年山，功夫没得深入，又不住了，想找一个官房避避官吧，才和功夫相应。后来化小缘两三年，遇到一位明眼的在家老婆婆。婆婆一看这个和尚很有道德行事，就把他请到家里办点好斋，请他用过斋，谈谈心，谈得很投机。老婆婆说，大师父，我成就你闭关吧。禅和子一听，很好，我正想闭关。老婆婆就送他入关。这个婆婆没有别的人，只有一个姑娘，才16岁。这个姑娘也是开了悟的。老婆婆每天就派这个姑娘给和尚送饭，一送送了三年。婆婆对姑娘说，你送饭已经三年了，今天送饭的时候，等那个和尚吃好了，你就上前把他抱住，叫他到。姑娘听了，记好，如此而行，上去抱住，就叫他到。到，和尚说， 枯木已寒烟，三冬无暖气。就像一个枯干的木头桩子倚在一个寒冷的岩石上，三冬都没有暖和气儿。姑娘一听，松手回家了，对母亲一说，老婆婆听见就呵斥和尚，叫他赶快起单，把茅棚也烧了。我供养你三年，就供养了一个死汉子。陈和子一听，面带愧色，拿起蒲团就走，还去托钵，痛恨自己受人家供养三年没有开悟，受到呵斥，很是惭愧，努力用功。托了三年钵，又到老婆婆这个地方来，和老婆婆谈谈功夫，还要求成就她闭关。又闭了三年关，还是叫姑娘送饭给她吃。三年圆满以后，姑娘还照前次母亲教的办法，上去抱着说道道。禅和子这回开口说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莫叫你家婆婆知。姑娘回去一说，婆婆听见心中欢喜，对和尚说，善哉善哉，恭喜你开大悟了。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吧？你们想想看，你知我知，莫叫婆婆知，要以世间人来说，还有好事吗？大概你们都是这个领会吧。如果这样一领会，可就错了，叫你们在本分上会。你们想想看，领会不领会？如果不领会，参